年大案戊疾二中，孟晚舟获释，美国、加拿大、中国有交易，前所未见。中共列102条被拜登划禁区，染指媒体犯中共大忌，阿里割肉清仓损失23亿元。观众听众朋友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9月26号礼拜日，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我是节目主持人关悦，以下是今日的详尽内容。华为首席财务官孟晚舟已经在9月25号的傍晚乘坐包机返回中国，一日前的24号，美国法庭批准了美国司法部与孟晚舟达成的暂缓起诉协议，这个意味着美国政府针对孟晚舟的欺诈案实际上已经结束。在孟晚舟反华的同时，加拿大总理宣布被中共关押的2名加拿大公民正在飞回家国的途中。这场历时3年涉及3个国家的重大案件背后，曾经是美国联合盟友对抗中共的大行动，如今以这种方式终结。有观察人士批评拜登与特鲁多向中共姑息。香港传记作家、艺发局前文学组主席韩山碧认为，中美加之间进行了交易，最终是北京人质外交的胜利。他说，孟晚舟是中国大陆倾尽全国之力来救助的人，北京达到了目的。孟晚舟假如到美国，可能就要逼他供应出很多大陆不想被人知道的秘密。就在孟晚舟案终结的前2日，加拿大大选刚刚落幕。韩山碧指，美加中特意选择暂缓起诉的时间点，避免影响特鲁多连任。他说，假如早一日公布的话，可能会影响他的选情，可能一部分是极右的，极右的人可能就不会投他的票。台湾国防战略专家苏子云认为，本案值得关注之处在于，北京在孟晚舟返国时释放了2位加拿大公民康明海和斯帕佛，这个恰好证实了中共之前就是在进行人质外交。苏子云认为，中共在孟晚舟案上再度证实与通过军事扩张威胁区域和平及用战狼外交对付其他国家一致的是，该政权就是不遵守国际规则，因此未来天下为中的态势不会变化。他说，进一步来看，所谓的天下为中，他的本质就是反共而不是反中，也即是民主与威权的这种竞争。这个趋势在英国、澳洲、美国成立 AUKUS 3边的安全合作之后，加上现在正在进行的美国、日本、澳洲、印度的4方安全对话，都是很清楚会持续对于中共威权的围堵，而且细节会越来越清晰，也即是在非敏感的议题上面还可以和中国维持合作，但是在敏感的其他安全、科技还有军事的部分是会持续围堵中共，这个态势很清楚。公布9月24日在官网以中英文发布美国干预香港事务支持反中乱港势力事实清单，罗列由2019年至今美国通过的涉港法案、对中港官员的制裁以及会见香港民主派人士等行为，一共102项。中共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25日在例行记者会上称，这个是美方干预香港事务的种种略迹。中共这份清单点名2任美国总统川普、拜登、彭斯、蓬佩奥、前商务部长罗斯和现任国务卿布林肯等，被点名的还有香港多名民主派人士，包括黎智英、李柱铭、陈方安生、黄之锋等人。对于中共这种罕见的文宣战，时事评论员林和立对法港表示，内容并无新意， 应是当局大外宣的手段。不过南华早报引述北京消息人士指，中共外交部前所未有的举措是中方在度发出强烈的信号。如果未来习近平与拜登会面，香港议题必须被彻底地排除在议程之外。消息人士告诉该报知，拜登与习近平在9月10号长达90分钟的通话中完全没有提及香港议题。另一名消息人士还表示，中共外交部的声明亦可能是对台湾的警告。在自由亚洲电台的报道中，政治学者郑宇硕警告说，中共外交部的清单列出美国与香港民主派人士会面的记录。他相信港府控告相关民主派人士勾结外国势力时，列份清单可能会成为起诉证据。香港支联会在9月25号宣布解散，成为港区国安法实施之后又一个被迫解散的民主团体。在9月25号的下午，支联会在六四纪念馆举行特别会员大会，共有45个团体代表或授权人参加，最终以41票赞成解散、4票反对的表决通过解散协议。支联会公司秘书蔡耀昌对组织解散感到可惜，表示常委会将即时停止工作，不会再有组织名义的立场和活动进行。正在狱中服刑的支联会主席李卓仁25号在狱中向外发出信息，表示任何政权都不能夺去人民的记忆及良知，支联会的理念已经传承在每个香港人心中，火种在，希望在，争取平反六四、建设民主的奋斗就由千万人接棒，历史任务未竟，功成当中有你和我。支联会在1989年5月21日在香港成立，数百万港人参加当日举办的大游行，声援北京学生追求民主的爱国运动。在89民运很快受到中共残酷镇压以悲剧收场之后，自1990年开始，每年的6月4日夜晚，数以万计的香港民众都会在维多利亚公园举行烛光晚会，悼念在六四事件中逝去的年轻生命。支联会的主要活动是传承对六四的记忆，其五大工作纲领是释放民运人士、平反八九民运、追究屠城责任、结束一党专制、建设民主中国。六四之后，很多中国民运人士透过秘密的黄雀行动流亡海外，据称支联会亦参与其中。此后支联会还一直声援中国维权人士。2019年反送中运动爆发之后，支联会成员积极投入动员。不过在2020年7月港区国安法生效之后，香港政治环境骤变，支联会结束一党专政的纲领被亲建制追究是违反国安法。在今年8月份，香港警方指控支联会是爱国代理人，并要求提交相关资料，遭到拒绝之后，多名成员在9月8号被警方以涉嫌违反国安法捉捕。中国电商巨头阿里巴巴的投资机构阿里创投9月23号的晚间发布公告，称将转让旗下芒果超媒的股份。阿里创投不惜巨额亏损的清仓举动引起坊间的各种猜测。资料显示，阿里在去年底投资62亿元人民币购入芒果超媒 5% 的股份，直至到9月23号，阿里持有的股份价值已经降到38亿元人民币，如果此时脱手，预计将损失23亿元人民币。而从近期的财报来看，芒果超媒的经营状况良好，今年上半年实现净利润 14.5 亿元人民币，增幅 31.52%。 美国之音报道指，阿里此时选择割肉退场， 完全是来自中共当局的压力，中共素来对媒体进行绝对控制。习近平上台之后，更是命令党媒姓党。《华尔街日报》今年三月曾报道，北京希望马云旗下公司出售媒体资产。资讯公司 Planum 政治分析师 Feng Chuchen 指出，这个可能只是开始。北京非常担心大资本对媒体的控制，怕他们会利用对媒体的控制来获取不正当利益或操纵舆论。习近平当局对中共政法系展开第二轮的大清洗，政法系的大小官员们正密集落马中共中纪委监察委官网。9月25号公布，已退休近四年十个月的中共山西遵城市政法委前书记刘爱军被查，通报未披露细节，仅称刘爱军涉嫌严重违纪违法。官方的资料显示，今年65岁的刘爱军曾在遵城任市政府副秘书长等职位，在2014年3月至2016年的9月担任遵城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直至2017年的1月退休。刘爱军在任遵城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的期间，因参与迫害法轮功学员，被海外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追查，还被海外的名为网多次点名。中共第十四届全国运动会近日在陕西开幕，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及其夫人彭丽媛在现场参加了开幕式。不料原本平平无奇的一场体育赛事，却因一首红歌而引发舆论。中国陕西籍演员艳丽及张嘉译在现场唱了一首1957年中共为庆祝反右胜利而作的红歌《社会主义好》。当日张嘉译身穿蓝色的工装，看上去好像刚从工厂回家的工人，而艳丽则着住红色的衣服，情绪亢奋。两人卖力感演唱的画面瞬间在中国互联网上迅速传播。其中歌曲中《帝国主义夹着尾巴逃跑了》等歌词遭到网友们的吐槽，而两位艺人的过度表演也令网友们感到窒息的文革年代又回来了。还有人结合目前外资纷纷撤离中国，批评歌曲是高级黑。有网友表示，东芝、三星等纷纷撤离，确实是帝国主义夹着尾巴逃跑了，但真正失业的的确是老百姓。陕西官员设计演唱《社会主义好》的一出戏，不仅没有博得百姓喝彩，亦没有取悦习近平，反而还成为了高级黑。20日的晚间起，该节目在中国网络上被全面删除，在各大影音平台上输入关键词，已无法找到这段画面。深陷困境的中国海航集团9月24日晚间引述海南警方的通知，称该集团的董事长陈峰、首席执行官谭向东因涉嫌犯罪已被采取强制措施，具体原因不明。稍后海航集团党委书记顾刚发表公开信，称海航集团发展28年是一些人的野心和欲望将集团送入了深渊，并直击感谢党对中共表忠，但亦未具体讲明两人出事的原因。时政评论人士唐正远在他的自媒体节目中表示，海航从1998年创建到2017年登顶，再到如今欲哭无泪之间，长路灰飞烟灭，也不过才堪堪21年的兴亡史。唐正远认为，海航能落到今日的结局，其实一点都不奇怪，甚至可以说海航就是中共的缩影，中共的宿命。日本首相菅义伟9月25号的上周透过预录的影像，在第76届联合国大会总辩论发表演说， 表明将改革世界卫生组织 WHO 的讨论做出积极贡献的想法。同时菅义伟还特别为台湾想以观察员的身份参与世界卫生大会 WHA 发声说，在因应全球卫生问题上不能制造地理上的空白。这一节的新闻已经为你播送完毕，多谢你的收听。